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但是夹在两大国对峙之间的中等的强国，基于价值和利益的衡量，选边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太地区是中美竞逐的主战场，日本与澳大利亚明确感释出联美抗中的态势，影响力扩及欧洲盟邦，但是日澳在什么条件下又是怎样操作结盟，成为欧洲等中等强国的风向波呢？据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向宁的报道，到现在为止，拜登政权持续透过结盟关系来到抵制中国各种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欧澳等中等强国的态度是重点，但是中等强国未必都是以完全相同的立场看待中国。日澳在近期的共同操作被很多专家视为是对联合抗中所做的序章，成为日后美国顺利组织西方盟友对抗中国的基本。曾经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都试图巩固他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由于地缘因素，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军事胁迫，是日美澳三国的共同的担忧。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政策可以从最近的日澳之间的双边部长级会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日美澳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日澳之间明确加强合作对于美国与欧洲等国结盟抗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
古贺庆话：日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是因为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啲。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所以通过日澳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确认，不单止证明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共性，也都是未来其他民主国家将采取什么方式相互配合以推进和调整外交政策的模板。因此由日澳之间先强化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不只是对于其他国家有带头的效应，也都能够让日后的进行方式是更加容易调整。从美国在三月启动亚洲外交之旅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对中国在民主、和平、人权和国际秩序等议题上频频公开发表意见，而且表态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澳两国在中国议题上的表态可以简略分为三大块，就是价值、经济和安全议题。他特别指出，在价值议题上，日澳对于台湾海峡、人权、香港、新疆都是出于严重关注，在用词上直指中国，亦都是为往后团结中等国家而铺陈。宋文迪以本月所举行的日澳外交与防卫部长以加尔会谈为例，指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讨论重点，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并不被为中国所认为的敏感话题，而且用词较以往的国际高层会议声明更加强硬。他还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日澳的会后联合声明当中用词一字不漏地是紧跟四月份美日峰会与五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领军的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用的词语，比起五月份的美韩联合声明当中回避的情况，显示出同样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日澳对于联美抗中的决心比南韩是强烈。
Previously there was still some plausible deniability or political cover.
宋文迪说，之前日澳分别与美国举行双边高层会议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尚且具有保护伞功能，意思即是说如果发言强硬，两国都可以说是美国主导，日澳只是被动配合而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在美国缺席的场合，日澳依然以同样的规格强硬发言，呈现出双方已经暂时放下对中国的顾虑。宋文迪说，形成这个状况只有他的小背景和大气候，小背景是跟着来的多国峰会可以为日澳的表态提供另外一个保护伞。日澳对中国议题的态度是虽然强硬，但只要跟着来几个多国峰会共同提出和日澳差不多的强硬声明，北京面对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表态，考虑到以一敌多局面不利，很有可能会选择暂时软化，避免正面冲突，亦就连带地在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方面比较节制。因此日澳认为此时强硬成本相当低。 另一方面，亦都係由於西方各國之間雖然都有對中避險之心，對於力度同埋時間點選擇上，佢係各有佢自己嘅算盤。亦都因此，日澳作為美國最堅定嘅盟友，必須喺呢個時候優先鼓起勇氣，帶頭示範。一方面話係為其他嘅國家做榜樣，另一方面都讓其他嘅國家係唔太好意思係落於人後。宋文迪話：日澳之所以甘願冒住風險自願示範，為拜登呼群保義，聯合西方建立對中統一戰線立下大功，可見得美日澳三方作為四方安全會談內核嘅向心力，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日漸鞏固。日澳雙方有足夠的信心，相信即使因此而成為被中國單獨施壓的理由，美國亦都係唔會置身事外。早在六年前的日澳二加二会谈中，双方就提出加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的合作，去年底的日澳首脑峰会中亦都对此达成协议，而本月的日澳二加二是自卫队在实施武器等防护上首度加入美国之外的国家。所谓武器等防护是日本自卫队应他国军队要求而保护他们的舰艇和飞机的活动，列在2016年施行的安保相关法令，原本设想的对象只有美军，而在去年10月的日澳防长会谈当中，双方同意就增加澳军作为保护对象是开始是进行协调。担任日本官方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 M 先生向美国之音说，这个意味着日本将澳大利亚定位为仅次于美军的军事盟友，具有准同盟的指标性的意义，而对于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军事盟友的日本来说，此举在对中的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令到日澳两国确认了以美国结盟为中心共同对抗中国的政策，也是为了跟着下来的团结美国以外的民主阵营对抗中国的重要程序。
O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2+2 also indicates that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going to as soon as possible.
宋文迪說，在防衛方面，聲明都提到了雙方即將排除萬難，以最快的速度簽署互惠准入協議，以及拓展信息共享和標準設置的協力。前者相當於日本自衛隊日後將對澳軍是提供保護，接近於將集體自衛權延伸到澳大利亞。後者則是澳大利亞投桃報李，將日本往五眼聯盟的情報共享內核又拉近了一層。古河慶就認為，因為在執行面上，日澳軍事合作有現實上的困難，從武器等防護開始合作是較為合理的。
南シナ海、東シナ海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な協力ができ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になると、軍事的にはすごく難しい。
他說目前日澳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的軍事合作在執行上有相當難度，需要更多的細節討論，一旦日本周邊受到襲擊，要澳軍是趕離東中國海與自衛隊合作，目前看來現實上是很困難，所以與美日同盟這種關係相比，單單在需要的時候提供武器等防護的軍事援助，對日澳在軍事上的合作是一個有執行可能的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日澳亦都係謹慎考慮中國嘅態度，所以避免一開始就直接結成軍事聯盟，而係以循序漸進嘅方式處理軍事合作，加強彼此嘅關係。古河慶話：雖然喺軍事上嘅直接合作目前較為困難，但係喺國際法上維持和平現狀與和平解決紛爭等政治方針嘅共同性確認，以及對其他國家釋出嘅意涵，就非常具有意義。日澳的軍事合作是開啟新的方向，在外交上聯合抗中的意義對他國的影響力會很快發酵。近來雖然民主國家對於中國問題都有單獨或者聯合表態，但中國對於要對北京採取公開對抗立場的程度，包括針對中國維吾爾族是強迫勞動的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其中部分的國家擔心結盟表態會被視為反中集團，有損他們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不願意對中國太過強硬。中國同時是日澳雙方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澳又怎樣面對這個問題呢？宋文迪分析說，
On the economic side, if you look at the very first paragraph of the 2+2 joint statement，
他說在經濟方面，這次的日澳二加二聲明的第一段開門見山就提出雙方應該深化經濟互補性，再者會議結束當日，日經新聞馬上報導美日澳三方將共同重振被打入冷宮已久的藍點網絡基礎建設計劃，數日之後再進一步通過所謂重建更好世界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 各大西方民主国家承诺将为中低度发展国家缩小资金缺口，相当于提供透明度和责任性更高版本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 M 先生是指出，这次的日澳二加二会谈当中，双方都在重新审视自己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在过去，两国都相当重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随着中国军事扩张的迅速推进，继续奉行以往的对中外交的政策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在现实国力，日澳双方都没有单独与中国竞争的条件，因此两国需要共同应对中国。在经济上，中国依然还是日澳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深化日澳贸易关系来到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一个方案。分析人士认为，日澳的改变也都将影响其他民主盟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外交与经济的拉锯的关系，让美国在团结他国对抗中国的作业上更有发挥的空间。针对中国可能的反应， M 先生作出三点的预估。第一，中国会抱团取暖，大打外交战，为了与西方民主阵营抗衡，中国将会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部分东南亚国家、中东、非洲等国家的关系，建立以中国为主的阵营，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将如何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必然是更致力于疫苗外交。第二，中国会进一步加强灰色地带的战略，预计中国海警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近海的活动，无论在强度和频繁程度都将会提高，以达到对这些海域周边的亚太国家的军事威吓作用。第三，经济制裁是中国的拿手好戏，包括日澳与其他西方盟友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依过去例证判断，中国很可能再度利用贸易制裁来到削弱民主阵营联合抗中的意愿。 M 先生亦都预测，中国将利用没多久之前颁布的反外国制裁法，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国真的会立即执行此法，但至少会使那些和中国有贸易行为的国家感到不安，这个就达到松动这些国家意志的效果。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